各位弟兄姊妹午安，
各位弟兄姊妹午安。
每次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的时候，
我们的心都充满喜乐，
我们的心都充满喜乐。
那上一次我讲了路德记的第一章，
上一次我讲了路德记的第一章，
我们讲到上帝的手是如何加在这个拿俄米和他一家人的身上，
我们讲到上帝的手是如何加在拿俄米和他一家的人的身上。
拿俄米吃了不少苦，
拿俄米他吃了不少苦，
之后他就带领他的儿媳妇路德就回归犹大地伯利恒，
之后他就带着他的儿媳妇路德就回归到他的犹大地伯利恒。
那这个是上次讲的第一章的那个结尾，
这个是上一次讲的第一章的结尾。
好，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仔细听可以来回答我，
大家仔细听然后来回答我。
张三他现在这个在监牢里面坐牢，
张三他现在就在监牢里面就是坐监，
但是他知道外面呢有一个人想尽力来救他，
但是呢他就知道外面有一个人想尽力来救他，
而李四他是在外面，
而李四呢他在外面的，
他是有自由的，
他是有自由的，
但是他知道有一个人想抓他，
但是呢他就知道有一个人想捉他。
那这两个人，
那这两个人
你说谁会活得比较自在一些，
那你说这两个人呢哪一个会活得比较自在一点呢，
或者哪一个人更有盼望一些，
或者是哪一个人更加有盼望一点呢？
张三，
张三，
李四，
定是李四，
哪一个更有盼望，
哪一个更加有盼望呢？
或者你觉得拿俄米他更像哪一个呢？
或者你又会觉得拿俄米他是更加似哪一个呢？
张三，
张三，
如果给你选择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
如果是给你去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OK， 很难对吗？
是不是很难呢？
那现代人看来似乎颇有自由，
那现代人看起上来呢好像就是比较自由了，
但是你的老板想尽力让你每天拼命工作16小时，
但你的老板就每日都想你拼命的工作，每日拼命工作16小时，
每周可以工作6天，
那每星期呢工作6天，
或者是某种的欲望，
或者是某种的欲望，
那可能是自己的，
可能是自己的，
可能是你对儿女的，
可能是你对儿女的，
这些欲望来驱使你，
咁呢啲欲望就嚟驱使你，
让你心灵很难得安息，
让你嘅心灵好难得安息。
我们想要更多的房子，
我哋想要更多嘅房屋，
我们可能希望有更好的车子，
我哋可能希望有更好嘅车，
或者是无休止的工作，
或者系无休止嘅工作，
这些都占据了你的心思意念，
呢一啲都占据咗你嘅心思意念。
现在的高科技，
而家嘅高科技，
无论是手机电脑或者是网络，
无论是手机、电脑或者是网络，
几乎消耗了你所有的这个休闲的时间，
几乎消耗尽你所有的休息的时间。
所有这一些东西都在把你好像抓到监牢里去一样，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好像要将你捉到去那个监牢那里一样。
可能你已经身在监牢里面，但是你不自知。
可能你已经是身在监牢，但你却不自知。
不过好在我们还有盼望，
不过好在我们还有盼望，
我们就像拿俄米一样，
我们就好像拿俄米一样。
当拿俄米回到家乡之后，
当拿俄米他回到家乡之后，
路德和拿俄米就在伯利恒安顿下来，
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就在伯利恒那里安顿下来。
上帝的仁慈就慢慢的显明，
上帝的仁慈呢就慢慢地显明。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路德记的第二章，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路德记的第二章。
刚才秀慧执事已经带我们读出了第二章的13节的经文，
刚才秀慧执事已经带领我们读出了13节的经文。
好，我们就来看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古时候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一些穷人的生活的概况，
咁我哋首先嚟了解一下古时候巴勒斯坦嗰个地方嘅一啲穷困嘅人，佢哋嘅生活嘅概况。
那他们除了这个收取麦穗之外呢，当时的寡妇并没有一些谋生的一些途径。
佢哋除咗收拾一啲麦穗之外呢，当时嘅寡妇佢并冇其他嘅谋生嘅途径。
大约离现今有3500年前的那个时代。
大约离而家咧系3500年前嘅嗰个时代。
摩西律法规定人在收割的时候。
摩西律法规定人喺收割嘅时候。
那不可以割尽田角。
唔可以割尽田角。
田间所这个你漏下的啊，也不可以去拾取所遗落的。
田间里边你所遗留落嚟嘅，亦都唔可以去执取。
啊，这个在摩西五经都有很明文的规定。
呢一个喺摩西五经嗰度咧都有明文嘅规定。
你若忘记了一捆在田里面忘了拿，你也不可以回去再取。
如果你忘记咗有一捆嘅禾草咧喺嗰个田里边咧，你都唔可以翻去嗰度攞。
啊，这个在这个。里面我都列出了相关的经文，可以去查证。
啊，呢度咧都列出咗相关嘅经文，大家咧都可以去查证嘅。
咁啊，同样收取这个橄榄或者是这个葡萄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规定。
啊，同样收取嗰、那个葡萄啊，同埋橄榄啊嘅时候，亦都有同样嘅规定。
那这样就是让穷人有一定的收获的一个保障。
咁样咧就系让穷人有一定嘅收获嘅保障。
啊，他们可以跟在那个收割人的后面。
佢哋可以跟喺嗰个收割人嘅后边。
那尽可能拾取所遗漏的那些麦穗。
佢哋咧就尽可能去拾取嗰啲人哋遗漏落嚟嘅麦穗。
啊，这个是已经是3500年前的摩西律法规定啦。
呢、这个咧就已经系3500年前摩西律法里面规定嘅。
所以当路德和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所以当路德同埋拿俄米佢哋翻回到去伯利恒嘅时候，
那正好是开始收割的季节。
咁正好咧就系开始收割嘅季节。
那这样他们就可以立即可以得到一些的食物。
咁佢哋咧就可以立即咧得到一啲食物。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这个《路德记》里面的两个主要人物，
咁我哋而家嚟睇睇《路德记》里边两个主要嘅人物。
好，第一个是波阿斯啊。
第一个系波阿斯。
那我形容他是一个被神所充满的人。
我形容佢咧系一个被神所充满嘅人。
那在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七节。
喺第二章嘅第一到第七节。
那波阿斯出现了。
波阿斯咧就出现啦。
啊，路德的那个品格也在当中可以呈现出来。
路德的品格呢亦在当中可以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仁慈的上帝在这背后的工作，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仁慈的上帝在背后的工作。
我们从第一章的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从第二章的第一节那里看到，
那这个波阿斯是以利米勒这个也就是拿俄米已故丈夫的一个亲属。
波阿斯呢是以利米勒，就是说是拿俄米他已故丈夫的一个亲属。
那第二章第一节你提到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
第二章的第一节就提到波阿斯他是一个大财主。
他原文的意思就是是一个有名望而且是一个富有的人。
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有名望而且是富有的人。
而第四节我们看到。
而第四节我们会看到。
我们更看到波阿斯是一个属神的人。
我们更可以看到波阿斯是一个属神的人。
那作者在这里特别记载了这个波阿斯怎么样来招呼和问候他的仆人们。
作者呢特别呢就是记载了波阿斯是怎样招呼和问候他的仆人们。
他说波阿斯从正从伯利恒回来。
他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回来。
对收割的人说。
对收割的人说。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那仆人回答说，
仆人呢就回答话，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所以从这一段简短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
所以从这一段简短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那波阿斯无论是在生活劳作上，
波阿斯他无论是在生活或者是劳作上，
或者是他与上帝的关系上，
或者是他和上帝的关系上，
他们都被上帝所充满，
他们都是被上帝所充满。
很显然波阿斯是一个属神的人，
很显然波阿斯是一个属神的人。
那借着上帝的祝福来问候 他的仆人们。
他借着上帝的祝福来到问候仆人们。
随后我们看到这并不只是一些属灵的客套话，
随后我们就看到一些他并不是一些属灵的客套话，
而是他生命的真实的流露，
而是他生命的真实的流露。
虽然旧约有律法规定，
虽然旧约有律法规定
收割不可以割尽，
收割不可以割尽
要留一些给社会的弱势群体，
留一些给社会的弱势的群体，
但是事实时代的百姓他们并不遵守神的律法，
但是事实时代的百姓他们并不遵守那些律法
这个是从你前面的四世纪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呢是从前面的四世纪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因此路德他盼望他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后面拾取麦穗，
所以路德就说他盼望就是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后面拾取这个麦穗，
其实他不敢肯定，
其实他不可以肯定，
所以结果圣经记载他恰巧就到了以尼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
咁圣经记载佢恰好咧就去到以利米米勒佢本族嘅人波阿斯嘅田里边。
那波阿斯就对路德说：
波阿斯咧就对路德说：
女儿啊，听我说。
佢女儿啊，听我说。
不要往别人的田里面去拾取麦穗。
不要往别人嘅田里去拾取麦穗。
也不要离开这里。
也不要离开这里。
你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起。
你要常与我嘅使女们在一起。
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
我的仆人在哪一块田收割，
你就跟他们去，
你就跟他们去。
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你，
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你。
你若渴了，
你若渴了，
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去喝仆人打来的水，
就可以去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称路德为女儿，
我们看到波阿斯呢他称路德为女儿
从这点看来他们之间的年龄应该有相当大的差距
从这里看呢他们之间的年龄呢应该有相当大的差距，
不过从这点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不过从这里我们都很清楚地看到，
那波阿斯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遵守神律法的人，
波阿斯呢他是在生活当中都遵守神律法的人
他待人蛮有恩惠，
他待人满有恩惠，
非常的厚道，
非常厚道，
所以敬神爱人体现在他的生活当中，
所以敬神爱人呢是体现在他的生活的当中。
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主角，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主角
路德。
路德
他的品格是我们这里要分享的，
路德他的品格呢我们是在这里要分享的。
首先我们看到路德是主动的来照顾婆婆，
首先我们看到路德他是主动的来照顾婆婆，
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路德对他婆婆的主动的一个照料，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路德对他婆婆主动的照料。
那第二节里面讲，
第二节里面讲，
老米并没有要求路德去工作，
拿俄米他并没有要求路德去工作，
但是路德主动说，
但是路德他主动讲，
他容我往田间去拾取麦穗，
他用我往田间去拾取麦穗，
所以路德他对婆婆是一心一意而且主动的去工作来赚养婆婆的需要，
所以路德他是一心一意主动的去要工作来到赚取他的婆婆的生活的需要。
那在贫穷和缺乏面前，
在贫穷和缺乏的面前，
路德没有抱怨，
路德他没有抱怨
也没有寻求施舍，
亦都冇寻求施舍，
也没有只停留在祷告上，
亦都冇净系停留喺祷告上，
而是凭信心主动嘅去拾取麦穗，
而系凭住信心主动嘅去拾取麦穗。
如果我们来比较路德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如果我哋嚟比较一下路德记第一同埋第二章，
如果第一章嘅路德，
如果第一章嘅路德
是忘记背后的路德。
是忘记背后的路德，
那第二章的路德就是努力面前的路德，
那第二章的路德呢就是努力面前的路德。
神不喜欢懒惰的人，
神不喜欢懒惰的人，
我们都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们都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这个是我今年这个1月1号的那个讲道，
这个是我今年1月1号的讲道。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当从拾取麦穗来开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从拾取麦穗来开始，
我们从这里来做起，
我们从这里来到做起，
那神的手才能够引导我们教会前面的路，
那神的手才能够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其实我们教会一直在提供拾取麦穗的机会给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教会一直提供拾取麦穗的机会给弟兄
姐妹，一路都有的，
是一路都有的。
正如我反复强调的，
正如我反复强调的，
那教会复兴不是一个人做了很多的事情，
教会的复兴并不是为一个人做了很多的事情，
而是每个人都来拾取麦穗贡献一点点，
而是每一个人都来拾取麦穗而贡献一点点。
那这个是复兴的路径，
这个是复兴的路径。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品格，路德的谦卑。
我们再来看看他第二个品格，就是路德的谦卑。
路德他知道如何积极主动，但是呢他又不冒失。
路德他知道如何去积极主动，但是他也都不冒失。
在第七节里面，
在第七节里面，
那仆人向波阿斯报告这个路德是怎么样来接近他们的。
仆人就来向波阿斯报告，就说路德是怎样来接近他们的。
他说，
他说，
路德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
路德就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
那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所以他并没有请求施舍，
所以他并没有请求施舍，
他也没有擅自去拾取这个麦穗，
他也都没有擅自去拾取那些麦穗，
他只是去拾取那些打捆剩下的麦穗，
他只不过是去拾取那些打捆剩下下来的麦穗。
这个是法律允许的，
这个是法律允许允许的。
他还为此去寻求收割人的许可，
他还为了此事去寻求收割人的允许。
所以我们看到这时的这个路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路德，
有点像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的那一个外邦的妇人，
有点像新约里面的那个外邦的妇人。
那个外邦妇人来到耶稣面前，
那个外邦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说，主啊，不错，但是那个狗也吃桌子底下掉下来的那个脆屑。
他说，主啊，不错，那只狗呢也都吃那个桌子掉下来的那些的碎屑。
那主耶稣也曾因这个外邦妇人这样的信心而这样的这个回答而赞美他的信心。
那主耶稣呢也都曾经因为这个外邦妇人的这样的回答而赞美他的那个信心。
所以路德他知道如何积极主动，
咁路德咧，所以佢知道如何嚟积极主动，
但是他也不冒失，
但系佢亦都唔冒失。
他变得非常的这个表现得非常的温顺而谦卑，
佢表现得非常的温顺而谦卑，
而这也是上帝所喜悦的品格，
而呢啲亦都系上帝所喜悦嘅品格。
接下来我们来看路德，他非常的吃苦耐劳。
接下来我哋睇睇路德咧，佢系非常嘅吃苦耐劳。
我们要看到这个他的品格，
我哋睇到佢嘅品格。
那从第七节我们看到，
从第七节嗰度我哋睇到，
他说他从早晨直到如今，
佢话他从早晨直到如今，
除了在屋里坐一会儿，
除了在屋里边坐一会，
常在这里，
常在这里。
那他的确是一个很勤劳做工的人。
他的确是一个很勤劳做工的人。
那第十七节我们要看到，
在十七节那里我们都看到，
他拾取麦穗一直到傍晚，
他拾取麦穗一直到傍晚，
而且离开的时候将所取的麦穗把它打了凉了，
而且他离开的时候将他所拾取的麦穗打了两篮子，
然后就带回去给婆婆，
然后就带回去就给他婆婆。
所以毫无疑问，我们看到的作者他希望我们欣赏这个路德的这些品格，
那毫无疑问作者就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并且欣赏路德的这些品格，
主动的照顾贫穷的婆婆，
他主动的照顾贫穷的婆婆，
他温顺他谦卑，
他温顺他谦卑，
他从日出一直到日落都辛勤的工作，
他从日出到日落都一直咁辛勤的工作。
那这些都是优秀的品格，
这些都是优秀的品格，
让我们都留心这些品格，
让我们都留心这些品格，
让我们都来学校这些品格，
让我们都来学校这些品格，
尤其是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一些没有成家的这个弟兄们，
尤其是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一些未有成家的弟兄们，
我们求主来好好的预备路德，
我们求主来好好的预备路德。
当然你也要求主来帮助你成为敬畏神而且愿意来承担责任的波阿斯，
当然你也要求神为你预备你成为那个敬畏神的波阿斯。
好，我们来看今天讲到的第二点，
我们来看看今天讲到的第二点。
OK， 谢谢。好，第二点我们来看谈上帝的这个护理。
第二点我们来看看上帝的护理，
那这个是这一次讲到的一个重点，
这个是我们今次讲到的重点。
好，我们来探讨一个很重要的或者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神学的问题，
我们来讲讲一个很重要的或者是可以讲一个很有趣的神学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叫做上帝的护理，
这个问题呢就叫做上帝的护理，
或者有时候叫护佑
或者有时候叫护佑，
台湾人翻译成保全，
台湾人呢就翻译成保全，
而英文就是英文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 providence，
英文呢就有一个专门的词叫 providence。
那这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教义，
这个是我们经文是很重要的教义，
就是这个上帝的护理的教义，
就是上帝的护理的教义。
那这个教义是认为上帝是宇宙万物的统治者与管理者，
这个教义就是说上帝是万统治万有的
管理者和统治者。
统治者，
那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巴克，
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巴克，
他曾经对上帝的这个护理做了一个定义，
他曾经对上帝的护理就做了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我要把它放在这个屏幕上，
定义已经将它放在屏幕上。
他这样认为，
他这样认为，
他说上帝的护佑就是造物主永无终止的作为，
他说上帝的护佑就是造物主永无终止的作为，
他按照自己丰盛和美好的旨意，
他按照自己丰盛和美好的旨意，
将所造之物有序的托住并维持在宇宙之中，
将所造之物就有序地托住并放在宇宙中，
他引导掌管所有的事件环境，
他引导掌管所有的事件环境，
包括人和天使的自由行动，
包括人和天使的自由行动，
并引领万事万物达到他所预定的目标，
并引领万事万物万物达到他所预定的目标。
那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
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
这个是这个神学家巴克为这个教义所下的一个定义，
这个是这个神学家巴克为这个教义所下的定义。
那么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那神的护理就是神持续不断的眷顾和统管所有塑造物，
简单来说，神的护理就是说他持续不断地照顾和统管万物，
那目的就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
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
和他子民的益处，
和他子民的益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了解的话，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到了解的话，
对基督徒而言并没有什么意外可言，
对基督徒而言呢是并没有什么意外可言，
那即使是我们处在难处当中，
即使是我们处在难处的当中，
那这样的处境，
这样的处境，
要么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要么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要么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
要么呢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
要么就是两者都是，
要么呢就是两者都是。
那这个就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
那这个呢就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
好，让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中，
那让我们呢返回到经文的当中，
那么第三节这里谈到，
第三点这里谈到，
他说路德就去了，
他就说路德就去了，
来到田间，
来到田间，
在收割的人后面拾取麦穗，
在收割的人后面拾取麦穗，
他恰巧就到以尼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面，
他恰巧就去到以利米勒本族的波阿斯的田里面。
路德他不认识任何人，
路德他 佢唔认识任何嘅人，
他也不知道那块田是谁，主人是谁，
佢亦都唔知道嗰块田嘅主人系边个。
他来到田间，这个拾取麦穗，
佢嚟到田间嗰度拾取麦穗，
显然是机缘巧合的。
好显然就系机缘巧合。
那块田刚好是属于波阿斯的，
嗰块田呢啱啱好就系属于波阿斯嘅，
而波阿斯刚好就是这个拿俄米的这个丈夫的那个这个亲属。
咁而波亚斯咧，又啱啱好系拿俄米佢个丈夫嘅亲属。
那真的是那么恰好吗？
真系咁啱得咁巧咩？
有的时候有一些模糊的文字，
有时候有一啲模糊嘅文字，
带给我们很多读者很多想象的空间，
带俾我哋读者有好多想象嘅空间，
可以让我们慢慢去体会，
可以让我哋咧系慢慢咁去体会。
答案很明确。
明确的，
就是上帝这位仁慈的主在路德拾取麦穗的时候在引导着他，
就是上帝这位仁慈的主宰呢，就在路德拾取麦穗的时候呢，在这里引导着他。
人没有办法掌管掌控世界，
人是没有办法掌管和掌控世界，
但是神却藏身于所有事情的背后，
但是神呢，却是藏身于所有事情的背后，
为要成就他的旨意，
为要成就他的旨意。
所以路德很恰巧来到了波阿斯的田，
所以路德很恰巧这样就来到波阿斯的田，
因为正因为上帝是仁慈的，
正因为上帝是仁慈的，
他是至高的，
他是至高的。
即使是他沉默的时候，
即使是在他沉默的时候。
那箴言书的第十六章第九节这样说，
箴言书十六章的第九节是这样说的，
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所以路德记的作者很显然认为上帝在掌管一切，
所以路德记的作者就是很认为显然的，就是上帝在引导一切，
包括一些细节，
一啲嘅细节。
那为何路德在上帝眼前蒙恩呢？
咁点解路德会喺上帝嘅面前蒙恩呢？
那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这里这样告诉我们。
诗篇五十七篇嘅第一节话俾我哋知。
佢话神啊，求你怜悯我。
佢话神啊，请你怜悯我。
怜悯我。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
那这里因为就说，因为我心投靠你，
这里呢就先讲就话，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那上帝为何怜悯路德呢？
那上帝为什么会怜悯路德呢？
因为他投靠在上帝翅膀的荫下，
因为他投靠在上帝翅膀的荫下。
路德愿意离开他父母所在的摩押地，为他所提供的各种的保护。
路德他愿意离开他父母所在的摩押地，为他提供的所有的保护。
因为他在上帝那位至高者那里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保护。
因为他在上帝那位至高者那里找到了更好的保护。
换句话说，路德离开家乡跟随拿俄米。
路德他离开家乡跟随拿俄米。
这个是他投靠上帝的结果。
这个是他投靠上帝的结果。
也是他得到上帝荫庇的一个证明。
也都是他得到上帝荫庇的一个证明。
好，我们来看这一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对话。
我们来看看这一章一个很重要的对话。
在第二章的十到十三节。
在第二章十到十三节。
那经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经文这里呢我们都可以看到。
路德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路德他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路德对恩待他的人说。
路德呢对恩待他的人说。
他说我是一个外邦人。
他说我是一个外邦人。
怎么蒙你的恩如此的顾恤我呢？
怎么会蒙你的恩如此的顾恤我呢？
路德要问这个问题。
他问了这个问题。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摩押女子。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摩押女子。
在常人看来他很少有翻身的机会。
在常人看来呢，他很少有翻身的机会。
他作为一个非以色列民，
他作为一个非以色列民，
他并没有期待任何人会恩待他，
他并没有期待有任何人会恩待他，
所以他面对波阿斯的恩慈和良善，
所以他面对波阿斯的恩慈和良善，
他心里感到非常的惊讶，
他心里面感到非常之惊讶。
那路德跟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不一样，
路德呢，他跟我们今时今日好大部分的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希望这个别人会这个对我们友善，
我们都期望呢别人呢对我们友善，
be friendly 啊，
好友好一点
的。当我们的权益受损的时候，
但当我们的权益受损了之后，
我们都会震惊，
我们都会震惊，
我们都会怨恨，
我们都会怨恨。
但是路德却为着别人善待自己而俯伏在地叩拜，
但是路德呢，他是因为别人善待他自己呢而俯伏在地叩拜，
以表达自己的不配，
以表达自己的不配。
那今天我们也要问自己，
那今天我们都要问自己，
我为何蒙恩呢？
我为何蒙恩呢？
我为何来到澳大利亚呢？
我为什么会来到澳大利亚呢？
你为什么有份可以进到神的家呢？
你为什么会有份会进入到神的家呢？
你今天会来到南澳华人基督教会为什么呢？
你今天你来到南澳华人基督教会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在澳洲可以住上宽敞的房屋？
为什么我们在澳洲会可以住上很宽敞的房屋？
那就比起我们在香港，
再比起我们在香港，
或者在中国的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
或者是中国北上广深这些这样的大城市，
我们住着很宽敞的房屋，
我们住着很宽敞的房屋，
我们一世无忧，
我们一世无忧，
我们不时还可以出门旅游，
我们时不时还可以出门去旅游。
难道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吗？
难道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吗？
难道这不是恩典吗？
难道这些就不是恩典吗？
你可否有想过我为何如此蒙恩呢？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我为何如此蒙恩呢？
神的护佑其实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神的护佑其实呢跟我们的生活呢是密切相关，
只是你可能习以为常而已，
只是呢可能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
有一部很出名的电影，
有一部很出名的电影，
叫做甘地，
就叫做呢是甘地，
是甘地当然是美国的国父，
甘地呢他呢就是美国的国父。
那这部电影是1982年的奥斯卡这个获奖电影，
这部电影是1982年奥斯卡的获奖的电影。
那甘地年轻的时候在英国留学，
甘地他年轻的时候呢在英国留学，
经常跟基督徒跟牧师他们混在一起，
经常跟基督徒牧师就是混在一起的。
他最终没有成为基督徒，
他最终没有成为基督徒。
那有一幕是在这个电影有一幕是在南非拍的，
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幕是在南非里面拍的。
这位年轻而又意气风发的印度律师，
这一位又年轻又意气风发 的印度律师，
他有一天跟一个白人牧师在一起散步，
有一天他跟一个白人的牧师在一起散步。
那当时在南非这是非法的，
在南非呢这样是非法的，
所以他们就被一群不友善的白人青年看到，就围攻他们，
所以 他们呢就被一群年轻的白人看到呢就很不友善地来到围攻他们。
那幸好那位带头的年轻人他的那个母亲在窗口看见这个 case，
好彩那位带头的年轻人他的妈妈就在窗口看到了他当时的情况，
所以就喝阻了他们，不让他们来围攻他们两个，
所以他呢就喝止他们呢就不让他们呢来到围攻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人继续散步，
他们两个人就继续散步。
那个白人牧师就说我们今天运气真好，
那个白人牧师呢就说哎呀我们今天的运气真是好。
那么甘地就问他，
那甘地呢就问他，
我以为你是属神的人，
他说我以为你是属神的人。
那牧师就回答，
牧师就回答，
他说我是，
他说我是，
但是我不相信神每天计划事情的时候会把我纳入考量。
他说我不相信神每日计划的事情的时候会将我纳入来考量。
当然这个就反映出了那个导演他的神学，
当然这个也都反映出那个导演的那个神学，
神的护佑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啥关系，
神的护佑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没什么关系，
神的看顾神的护佑是个很抽象的东西，
神的看顾神的护佑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这个理念可能跟这位牧师的神学是类似的，
我们很多基督徒 的理念可能跟这位牧师的神学的这个观念是很相似的，
我们都承认神是全知全能，
我们都承认神是全知全能，
全善全爱
全善全爱，
但是他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太多关系，
但他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什么拖大的关系，
很多这个基督徒都持有这种观念，
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持有这样的观念，
但是路德的经历告诉我们，
但是路德的经历告诉我们，
神正是在日常的具体的生活当中彰显他的同在和他的看顾，
神真的在具体的日常的生活的当中彰显他的同在和他的看顾。
另外有一首很出名的歌曲粤语歌曲，
另外有一首很出名的粤语的歌曲，
万水千山总是情，
就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
1982年汪明荃唱的，
1982年汪明荃唱的，
那他的曲子非常的动听，
歌曲呢是非常的动听，
那个词也写得非常的优雅，
歌词呢也都写得非常之优雅，
有一句是这样，
有一句是这样的，
最山也有天注定，白云天白云明，但求有山水共作证，没非常漂亮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那这里其实有很深的神学在里面，
那这里其实有很深的神学在这里，
两次天，
两次天，
一次有命啊，
一次呢有命，
我不知道这个作者，这个作者是邓伟雄啊，这个词的作者，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
这个词的作者呢叫做邓伟雄，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那他想他的歌里表达什么态度呢，
那他我想他在那个歌里面是想表达一种什么态度呢，
消极吗，
是消极吗，
潇洒吗，
潇洒吗，
或者去大自然去放松吧，
定是说叫人去放松呢，
那很多不信神的人，
咁有好多唔信神嘅人，
他们都相信这个命运是在冥冥当中的某一个力量所掌管，
佢哋都相信个命运里面冥冥当中有一个人喺度掌管紧，
那人是没有办法抗衡的，
系人呢系冇办法喺度抗衡嘅，
但是我们基督徒清楚地知道，
但我哋基督徒佢系清楚地知道，
这就是那位创造万物和赐给我们生命的上帝，
这个就是那位创造万物和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个主宰，
这位的上帝无时无刻在看顾我们，
这位的上帝呢他是无时无刻的都在看顾我们，
在供应我们的需要，
在供应我们的需要，
很多时候我们不完全明白神的护理，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完全能够明白神的护理，
尽管他有的时候允许我们经历苦难，
尽管他有时候是允许我们经历苦难，
就像这个路德记里面拿俄米一样，
就好像这个路德记里面的拿俄米一样，
但是他总不会误事，
但他呢总是不会误事的，
正如这首歌里面所唱，
正如这首歌里面所唱的，
不要埋怨，
不要埋怨，
但是我们要信靠，
但我们要信靠，
那路德他就是这样，
路德呢他就是这样，
那请问我们当中的移民，
请问我们当中的移民，
我们有谁像路德像拿俄米这样惨呢，
我们有哪个就好像路德拿俄米他们这么惨的呢，
他真的没有埋怨，
他们真的没有埋怨，
他就是交托，
他们就是交托，
他就是愿意来投靠以色列的那位上帝，
他就是愿意来投靠以色列民的那位上帝，
神就这个荫庇他，
神就荫庇他，
那神就赐福给他，
神就赐福给他，
所以这个神的护理会成全两个目的，
所以神的护理会成全有两个目的，
那一个就是神的荣耀，
一个就是神的荣耀，
那第二个就是他子民的益处，
第二个就是他子民的益处，
或者是 A 加 B 两个都有，
或者就是 A 加 B 两个都有，
对，两者是密切的关联在一起，
因为两者是密切关联在一起。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可以带给我们何等大的安慰和鼓励，
就可以带给我们是何等大的安慰和鼓励。
那经常会有人问，
经常会有人问，
如果神是全能的，
如果神是全能的，
又是慈爱的，
又是慈爱的，
为什么世上人有那么多的苦难呢？
为什么世上的人还会有那么多的苦难呢？
有那么多令人心碎的事情呢？
还有那么多令人那么心碎的事情呢？
比方说俄乌战争，
比如说俄乌战争，
最近的土耳其的大地震，
最近土耳其的大地震，
这些事情怎么样来解释呢？
这些事情究竟要怎样来解释呢？
一方面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全然的明白神的作为，
一方面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全然来到明白神的作为，
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新约也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新约也都告诉我们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终极何其难寻，
他的终极何其难寻。
神并不按照我们想象的那样来行事，
神呢他并不会按照我们所想要的这样来行事，
所以我们的有限性会这个妨碍我们来接受神的护理这样的一个教义，
所以我们的有限性会妨碍我们来到接受神的护理这样的教义。
这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当我们来 理解这个神的这个护理的时候，
当我们来理解神的护理的时候，
我们也会常犯两个错误，
我们也都会常常犯两个错误。
首先我们几乎是总是把神的护理跟一些明显的好事把它关联在一起，
首先我们几乎就总是将我们的神的护理和我们的一些好处关联在一起，
我们不愿意把坏事归因于神大能的介入，
我们不愿意将坏事归因于神大能的介入。
但是路德记里面拿俄米告诉我们，
但是在路德记里面拿俄米告诉我们，
他说全能者使我受苦，
他说全能者使我受苦，
即便是约伯记里面的约伯，
即便是约伯记里面的那个约伯，
他也是经过神的许可，
他也都是经过神的许可，
那撒旦才可以攻击他，
撒旦才可以攻击他。
那这说明好事坏事都是神在管理，
这个就说明了好事坏事都是神在管理。
那第二个常见的错误是，
那第二个常见的错误就是，
当我们来谈这个神的护理的时候，
当我们在说神的护理的时候，
我们都有意无意的暗示，
我们都有意无意地暗示，
神只对我们生活的某一些方面 来这个出手干涉，
神只会对我们生活的某一个方面来出手干涉，
大多数情况下神只是一位旁观者，
大多数情况下神只不过是一位旁观者。
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神的护理，
如果我们是要这样来到理解神的护理，
实际上就是错误的假设了神只是偶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看我们，
实际上我们就是假设了神只不过是偶然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到看着我们。
当我们认为神不看顾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认为神是不看顾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么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我们要么就是我们命运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要么就是一些不利环境或者人物的受害者，
要不是我们就是一些不利的人或者事物的受害者。
但是圣经总是很清楚地教导我们，
但圣经呢它是很清楚地教导我们，
那神的护佑是指他时时刻刻都在眷顾和掌管着受造之物，
神呢它的护佑就是时时刻刻地在眷顾和掌管着，
尤其是他所深爱的子民，
尤其是他所深爱的子民，
就是你和我，
就是你和我。
耶稣论麻雀的教导，
耶稣 是有论麻雀的教导，
我们都耳详能熟啊。
我们都耳熟能详啊。
啊，他说两个麻雀，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他说两只麻雀呢，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可。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可，
他说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他说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哎，你们不用惧怕。
他说你们不用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都还贵重。
你们比许多的麻雀呢都还要贵重。
他说连你们的头发我都数过了。
连你们的头发我已数过了。
所以这个耶稣是在告诉我们。
所以耶稣就在告诉我们，
每一分每秒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每一分每一秒所发生的事情，
包括一些的细节，
包括的那些细节，
神都确确实实在行使他的主权。
神呢都是确确实实地在行使他的主权。
世界上所有的人，
世界上所有的人，
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
无论是基督徒定是非信徒，
他们都会经历焦虑，
他们都会经历焦虑，
挫败，
挫败，
都会有伤心有失望的时刻，
都会有伤心有失望的时刻。
有些人遭遇严重的身体疾病，
有些人遭遇严重的身体的疾病，
或者是某一些灾难性的悲剧，
或者是有某一些灾难性的悲剧。
我相信这个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会经历到，
我相信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都会经历到。
教会曾经有一位年长而又敬虔的姊妹跟我分享，
教会呢曾经有一位年长并且敬虔的姐妹跟我分享，
她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
她现在有八十几岁了。
她说我见主面的时候我要问她第一个问题，
她说我如果见主面的时候我要问她的第一个问题，
她说你为什么要带着我十一岁的儿子？
他说为什么你带走我那个十一岁的儿子？
我想是我们现在还不完全，
我想是我们现在还没完全，
我们心里有纠结，
我们的心里面有纠结，
所以我们就很想问，
所以我们就很想问。
所以当我们真正见主面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真正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已经完全了，
我们已经完全了，
我们一切都明白了，
我们一切都明白了，
所以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问，
所以那个时候根本都不需要问。
那同样是遭遇痛苦，
那同样是遭遇痛苦，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区别在哪里呢？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在乎信心，
就在乎信心。
那我们相信，
那我们是相信
基督徒的痛苦是在一位满有全能和慈爱的神的掌管之下。
基督徒的痛苦呢，是在一位满有全能和满有慈爱的神的掌控之下。
那我们的痛苦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
我们的痛苦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
那神允许啊，或者是亲自将这些事安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神呢是容许或者是亲自的安排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
那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
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
和为了我们的益处。
同埋为了我们的益处。
你可能会伤害别人。
你可能呢会伤害别人。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你是有意呢定是无意。
你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受害者。
你亦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受害者。
相信你我在生活中都有这样的经历。
相信你和我在生活的当中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们都需要全能神的保护。
所以我们都需要有全能神的保护。
所以都愿我们都来寻求。
所以都愿我们都来寻求。
神就必定会荫庇我们。
神就必定会荫庇我们。
那波阿斯只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器皿。
他只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器皿，
神使用他来恩待路德，
神呢就使用他来到恩待路德。
这个波阿斯说，
波阿斯就说，
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他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上帝赏赐路德，
上帝赏赐路德，
因为他来投靠在上帝翅膀的荫下，
因为 他来投靠上帝翅膀的荫下。
愿你我都一样，都来愿意投靠他。
愿你和我都一样，都愿意来投靠他，
来信赖他，
来信赖他，
他必定会眷顾我，
他必定会眷顾我们。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俯伏在造物主的面前。
天父，我们再一次俯伏在造物主的面前。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很脆弱，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很脆弱，
我们也很有限，
我们都很有限，
但是我们深信你在掌管万有，
但我们深信你在掌管万有，
掌管我们的生命，
掌管我们的生命
和我们一切的遭遇，
同我们一切的遭遇。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像路德一样，
好像路德一样，
可以来谦卑的信靠你，
可以来谦卑的信靠你，
也可以像波阿斯一样，
也都可以好像波阿斯一样，
来恩待我们周围的人，
来恩待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都会必得你自己的赏赐，
我们都会必得你自己的赏赐。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祝福我们以上的时间，
祝福我们以上的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